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5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疫情数字的背后，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奇迹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5岁宝宝说，阿姨，我知道你是修善的。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 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172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辽宁王秀莲、张秋香遭误判后被停发退休金；曝光辽宁锦州监狱监狱长张树毅的恶行与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2年获知有172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含冤离世，他们中有国家公务员、工程师、工会副主席、副教授、法制日报社记者、教师、会计、警察、珠宝商、财务总管、副乡长等社会各界精英人士，分布于中国大陆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101人在2022年去世，41人在2021年去世。据明慧网曝光，哈尔滨市88岁的崔金石在被中共绑架的当天就被迫害致死，喉管已被割开。河南省周口市李国勋被中共非法关押一夜后被迫害致死。山西大同市牛兰云被警察劫持14小时后离奇身亡。成都市郫都区黄素兰被彭州市警察绑架三天后被迫害致死。成都王学明在内蒙古讲学被网判四年，在呼和浩特第一监狱入狱仅六天便被中共迫害致死。大连市69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思琴在大连看守所八天被迫害离世。内蒙古巴林左旗季云芝女士在看守所遭酷刑迫害48天后含冤离世。河北迁安市宋乃文遭残忍酷刑后不幸离世。宋乃文生前曾遭中共的毒打、烟头烫、电棍电生殖器达半小时等酷刑折磨。十多年的残酷迫害使他家破人亡。岳阳市赵群兰遭药物等迫害后离世。在江泽民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死、死了算自杀等的灭绝政策下，2022年中共以所谓清零、二十大维稳等为借口，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长期骚扰迫害， 在监狱、看守所、派出所、洗脑班等关押场所，是用形形色色、逾百种酷刑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其中包括电刑、铐刑、坐刑、恶刑、嗔刑、毒打、性虐待、药物摧残等等。在2022年，刘希勇、王学明、葛振华等27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监狱、看守所、派出所、精神病院被迫害致死。以上信息采集时间是从2022年1月1号至2022年12月31号，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没有发表的迫害致死案例。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王秀莲、张秋香2019年8月被警察绑架后，分别被望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2年，同时两人又遭中共人员经济迫害，于2021年4月被停发退休金。王秀莲现年约63岁，张秋香现年约61岁。2019年8月，两人在南沟集市给民众讲法轮功的美好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时，被古城子派出所警察夏晓东等人绑架，当天就被非法关押到抚顺市南沟看守所。2020年，抚顺望花区法院非法开庭，审判长孔亨、陪审员王丽、刘宝英罔顾事实，罗织罪名将王秀莲非法判刑3年，将张秋香非法判刑2年。王秀莲从小就患有小儿麻痹症，体弱多病，活得十分艰难。修炼法轮功后，王秀莲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许多疾病都不翼而飞。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王秀莲经常向别人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因此被中共公检法人员非法判刑。2020年秋天，王秀莲的丈夫在寻找妻子的路上倒地身亡。张秋香和王秀莲两人结束冤狱回家后，发现自己的退休金已于2021年4月被抚顺社保人员无力停发。职工的退休金是职工在工作期间与社保签订的保险合同所得，是任何个人和团体都没有权利扣发的，是受法律保护的。抚顺社保强制扣发是明显的违法行为。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监狱监狱长张树毅在其任职期间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2019年，他因肺癌做了肺脏部分切除手术。很多民众都说这是他的恶行遭到的恶报。张树毅曾任大连市南关岭监狱12建区监区长，期间有多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多人遭酷刑被致伤致残。张树毅指使7-8个犯人毒打法轮功学员邓玉林。在中共和江泽民制定的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罪恶政策下，张树毅的恶行被辽宁省司法局监狱管理局包庇，他不但逍遥法外，后来还被升任辽宁省锦州监狱监狱长，致使辽宁省锦州监狱黑窝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屡屡发生。辽宁锦州监狱是辽西最大的监狱，锦州监狱的恶人跟随中共卖力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实施的几十种酷刑包括熬鹰、罚站、坐小凳、抱凳、双手双脚被铁链抱锁在木桩上、暴打、严管等等。张树毅曾参与迫害死法轮功学员白鹤国。白鹤国，辽宁灯塔市柳条镇东广善村人，离世时年仅45岁。2008年1月5号，白鹤国在辽宁省大连市南关岭监狱被12监区监区长张树毅、狱警赵小琪及犯人周某活活打死。法轮功学员赵吉元在辽宁省锦州监狱被迫害致命危。中国人常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任何一个破坏佛法、迫害修炼人的恶人都逃不过神的眼睛，正所谓神目如电。辽宁省锦州监狱监狱长张树毅2019年患肺癌，而副狱长王洪博2015年因为贪腐畏罪在自家上吊自杀，这是他们迫害法轮功的恶行而遭到的恶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94人， 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斯洛伐克大使馆前和平抗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2月31号晚，新年到来的前夜，来自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位于布拉提斯拉发的中共驻斯洛伐克大使馆前和平静坐，抗议和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有更多的人能认识到这场迫害的邪恶本质，远离中共。当晚，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斯洛伐克大使馆前，在人行道上，学员们排成一排，点亮烛光，在灯光下可以看到横幅上法轮功学员要传达给世人的信息：法轮大法好，中共的历史，杀戮的历史。纪念在中国被酷刑折磨和杀害的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天灭中共，天佑中华，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远离中共，签署我们的请愿书。看到学员的和平静坐与抗议活动，过往路人也安静下来，阅读学员打出的横幅标语。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73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疫情数字的背后。
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的现世报应与地狱报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5日。众所周知，江泽民是踏着六四屠杀学生的鲜血登上了中共总书记的位置。他以贪腐治国，提出闷声发大财，造成中共无官不贪，诋毁真善人，迫害法轮功，在全社会放开假恶斗，导致社会道德沦丧，中国社会与民众至今还在承受其造成的恶果。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我们一起看看江泽民的现世报应和地狱报应。首先，江泽民还在台上时，在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民众私下就开始称他为江蛤蟆。这一说是来源于民间流传的一本书《江泽民其人》，把江蛤蟆的蛤蟆来历以及二奸二假，如何贪污治国，如何卖国，还有诸如淫荡之事，都清清楚楚抖了出来了。这在中共历史上，中共领导人活着的时候牢底被揭，这还是头一例，这应该是现世报应的体现吧。而2022年11月30日，江泽民的死讯被中共官方正式发出，当天就有很多民众放焰火庆祝，都觉得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这应该也是现世报应。江泽民还有另一称号，江鬼。据悉，这一称号是因为江蛤蟆一意孤行，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引起的。在发起迫害后，江泽民时常做噩梦，他深知自己迫害死大量修佛的法轮功学员，可能会下地狱，就在家里抄地藏经，还花大钱请喇嘛为其祈求福寿，这就是所谓人间鬼，江鬼这一称号也就流传出来了。另据亚洲周刊报道，江鬼2004年6月4日向身边人透露，自己前一日做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梦，梦见自己下了无间地狱，在那里受刑。据说当天江鬼如坐针毡，寝食难安，无论怎么劝说也要日夜兼程奔赴九华山，于是连夜启程， 于6月5号赶到安徽九华山的旃檀林寺，请求地藏王菩萨保佑。无间地狱是啥呀？据《江泽民七人》这部书中的老僧介绍说，无间地狱极广极大，无间者地狱之刑罚永不间断者也。无间有五，其一为时无间，即时间没有间断，日夜受罪，永无停止之时。其二为空无间，受刑者全身每一处皆在受刑，毫无间断。其三为罪器无间，即刑罚的器具没有间断，不停用各式各样的刑具用刑。其四为平等无间，无论男女，亦不论前世身份，同样平等无间，同样要受刑。其五为生死无间，受刑人每一刻即痛苦而死，但又活过来继续受刑，生命在层层灭尽中的痛苦永无停息，此为宇宙中最可怕之事了。旃檀林寺具体而详细地描述了无间地狱的刑罚。今有受罪众生被狱卒拿着叉子高空抛叉，叉完了又用刀斩全身上下，斩完后又用火烧，这样来来回回直到断气后，会有一种夜风又把罪人吹活起来，再重复一次，让他们生不如死，可是又死不了。这种锥心的苦痛是没有了结的时候，没有一刻可以停息的。而依你造什么业，就会有什么样可怕的酷刑出现，如泡在沸腾的屎尿中斩你，或在滚烫的沸水中把你煮到皮肉烂死，然后又再吹火再来一次，又在火城中用四个门夹你，烫到你东奔西窜到无路可跑，直到烫死为止。又有被狱卒用烧热的铁钉钉入人的百节骨头，钉下去后自然会有火出生，焚烧到身体焦烂灰烬，或是被雪山中的寒风吹到皮肉剥裂，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也有常在刀山剑树上从上往下投，即使全身骨头肢节断坏裂碎，循环往返，永无停歇，实在恐怖至极。如今江泽民已经开始了他的地狱报应之旅，希望活着的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赶快停止一切迫害行为，尽快赎罪，以免成为无间地狱中江泽民的陪伴。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文章《江泽民的现世报应与地狱报应》。
请听时事评论，疫情数字的背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4日。武汉人刘嘉欣经历了2020年76天的武汉封城，于同年9月来到美国洛杉矶。他说：“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防疫宣传，要靠自己思考判断。”据刘嘉欣介绍说，他的住所临近华南海鲜市场。步行仅需十几分钟。疫情刚传出时他很紧张，但当时所有的官媒报道都声称此病毒不会有人传人的危险后，他误信了中共的宣传，放下了戒心。但是随后疫情爆发，情况发生了巨变，刘嘉欣自身也出现了疑似感染的症状。他开始卡血发烧，但医院和社区中心却互踢皮球，他一直没有接受正式的诊疗和看护，最后是自己服药好了，但他却永远失去了味觉和嗅觉。刘嘉欣表示，据他在武汉当地火葬场工作的朋友所述，疫情高峰期时，武汉每天至少有5000人死亡，方舱医院不提供任何治疗，那是医疗资源枯竭的产物，就是平地盖了房子，把所有的患者、疑似患者赶进去了，造成很多人道灾难。 三年来的极端防疫政策造成了中国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停滞倒退，外资撤走，生产停顿，还制造了诸多荒诞不经的死亡事件。比如疾病患者因为没有核酸证明不能安排医治而死亡，封堵小区使救火车无法实施灭火而多人被烧死，封城中大量食物被丢入垃圾站，而有些居民却因得不到食物而饿死家中，等等等等。终于民间抗议四起，经济的大倒退，疫情的再度爆发，以至于中共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突然开始陆续对防疫政策松绑，不再检查健康码，不再限制居民出行。随之而来，各地感染人数剧增的现实浮出水面，死亡人数也突然急剧增加。但是中共媒体还在继续报道那些荒诞的疫情数据，比如12月16日天津新增29例确诊，山东54，河南42，还有更离谱的河北新增0例等等。各地网友被激怒了，纷纷怒斥中共喉舌别报了，朋友圈比这都多，你是来搞笑的吗？你看看大街上还有人吗？还有人说，你要没新闻了就报一下天气预报，怕报不准就报昨天的。更多人对中共政府提出了严重质疑，政府，你们做好了放的准备吗？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更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可是他们还是在撒谎。2020年3月19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明慧网发表文章，题目是《理性》。文章中指出，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人心不好了就会造业，得病遭灾，人在这时不信神的就会采取什么措施，这名词的同音本身就已经在告诉你了，措施就是错误的实施。其实经历了2020年到2022年约三年的时间，世界各国才看清了中共封城的措施是错误的实施，转而采取了与病毒共存的模式，而中共则为了证明共产党的制度优越，耗到2022年底，把中国搞成不但经济下坡，而且无可复苏，才被迫松手，突然放开。其实，李洪志大师在文章《理性》中，还揭示了更重要的天机。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在明眼人眼里，中共一直撒谎，层层隐瞒，自我标榜，在疫情问题上也毫不例外，而很多习惯于中共洗脑的人却一直为中共的谎言站台和买单，造成自己的不幸结局。随着2022年秋冬之际疫情的再度爆发，再度出现了三年前武汉的疫情告急，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醒来，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及时看清中共邪党的魔鬼本相，及时退出党团队，从而自救。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清新和陆南的评论文章《疫情数字的背后》。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朋友您知道吗？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 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林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凶器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凶器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凶器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双胞胎姐妹自小几乎就没看过站着的妈妈。上初中时，妈妈几次气若游丝地说，这次真的挺不过去了。罹患罕见疾病的妈妈后来出了奇迹，她痊愈了，而且奇迹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奇迹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有对双胞胎姐妹自小几乎就没看过站着的妈妈，上初中时妈妈几次气若游丝地对姐妹俩说，这次真的挺不过去了。但是后来罹患罕见疾病的妈妈却出了奇迹，她痊愈了，而且奇迹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故事。在我们姐妹的童年记忆里，几乎没见过妈妈站起来过。妈妈病得很重，每天都只能躺在床上。妈妈的床头放了个板凳，要吃饭时，妈妈就吃力地用胳膊撑起身体。吃一口饭，妈妈就得休息好一会儿。我还记得妈妈常用手捂着肚子，不断地吐气，好像肚子里有吐不完的气一样，而且妈妈痛得直皱眉头。听说妈妈的身体并不是一直就这么糟的。妈妈怀孕时还年轻，但是因为营养不足，所以我们双胞胎姐妹等不及足月，早早就来到这个世界了。一生下来只有3斤2两重的我们，马上就住进了保温箱。好不容易要出院了，护士长劝我妈说，我们见过太多例子了，早产儿容易生病，你们就是带回家也养不活，不如回家好好养身子，再生个足月的宝宝吧。爸妈舍不得，还是把我们抱回家了。因为我俩实在小得可怜，吸不动奶嘴，妈妈又没有母乳，她只好用注射剂像喂小鸟一样，把牛奶一点一点地滴到我们嘴里。每3个小时妈妈就得这样喂我们一次，光喂一个孩子就要半个小时。就像那护士长说的，早产儿抵抗力差，我们经常生病，姐妹俩还交叉传染，3不5时就要到医院打针看病。家里当时条件不好，妈妈产后也没完全恢复，她既要忙工作，还得操劳一家子里里外外的事。妈妈更是用尽全力照顾我们这两个小小的磨娘精。这样日夜操劳，妈妈身体挺不住，有一天终于倒下了。爸爸带着妈妈到县城看病，医生说没见过这样的病，让我们到合肥的大医院去。到了合肥，医生还是弄不清楚，着急的爸爸四处打听，终于联系到上海的专家，一位妇科疾病的权威。到了上海，这位权威诊断后说，妈妈的病属于疑难杂症，是淤血综合症，目前国内只有这儿才诊断得出来。然而诊断出病因却没有带来希望。权威对妈妈说，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你的病目前全世界还没有治好的。每个礼拜这位专家都会来查房一次，每次他都会热情地问问每个病人的身体状况，轮番和大家说说话。但专家却总是绕过妈妈的病床，一句话都没有。这让妈妈很绝望，她觉得自己的病连权威也没辙了。她常整晚整晚的失眠，想着干脆就别活了吧。但接着又想到年迈的父母，想起还那么小的我们，想着爸爸一个人上了整天班，回家还得带两个孩子，妈妈只能无奈地继续苦熬着。从上海回到家，妈妈为了调病，中药没有断过，有一段时间他还撑着虚弱的身体耍剑打太极拳， 练起各式各样的气功，每一次身体都好像好了一点，然后就没效果了。后来妈妈病得只能躺在床上，再也起不了身。因为妈妈生病，我们全家都住在外婆家里。在固定的时间，外婆家就会飘出浓浓的中药味来。外婆的厨房摆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熬药的药罐，还有裹着药罐盖子的纱布，那些纱布上的中药味儿啊，怎么洗都洗不掉。那股味儿对小小的我们来说是很难闻的。我曾天真地对着捧着中药喝的妈妈问说：“好喝吗？为什么每天都要喝那么多碗呢？”妈妈只是叹了口气，回我说：“没有办法呀，想病好，再难喝也得喝呀。”上小学的我，心里有个从不说出口的愿望，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和别人一样，拉着妈妈的手上学去。只是这个愿望却从没实现过。我们姐妹俩健康的长大，上了初中，也搬离了外婆家。当初辛苦照顾我们的妈妈却病得更重了。上初中那会儿，妈妈好几次拉着我们姐妹的手，气若游丝地说：“这次真的挺不过去了，如果我不在，你们姐妹俩要好好照顾自己啊。”那时候我们姐妹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妈妈房里看看妈妈还在不在。我们心里害怕，好像随时会失去妈妈，但又不敢在妈妈面前掉眼泪，只好躲起来，姐妹俩互相抱着哭。外婆身体也不好，打从我们搬走，为了让我俩放学能吃上一顿热饭，外婆就拖着她浮肿的腿，每天都来我们家帮我们烧饭。同时，外婆到处找偏方，每天给妈妈熬药。她和我们一样，内心期盼着奇迹。只是，外婆无可避免地担心着：难道我丫头真的保不住了吗？真的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吗？有一天，正蹲着洗衣服的外婆突然听见有人打开大门的声音。外婆偏头看看是谁来了，这一看却吓了一跳，进来的竟然是她久病的女儿，我们的妈妈。原本蹲着的外婆当下几乎跳了起来，外婆眼睛睁得老大，大声地问：“你怎么来了？”妈妈说：“她睡着睡着，好像有力气起床了，就下了床，接着顺便做了午饭。后来妈妈又想着，好久没回娘家了，然后就这么自己走过来了。这是怎么回事？连妈妈自己心里也奇怪。当时妈妈想，她一样每天喝着中药，其他啥都没做啊，怎么突然身体就有劲儿了？妈妈努力地想，突然妈妈想起一件事。妈妈心想，莫非是那张传单简介？原来前几天外婆在家门口发现了一张法轮功的简介，上面写着这个功法祛病健身有奇效。外婆眼睛一亮，拿着这张简介回家，问了躺在床上的妈妈：“要不就再试试看这个？” 妈妈虚弱地接过简介，草草看了几眼，就随手放在一旁了。这天，妈妈唯一做的就是把随手扔在旁边的那张法轮功简介拿起来认真读了一会儿。当时妈妈只觉得要真像介绍的那么好，真能祛病健身，那法轮功就太好了。想到这儿，妈妈愣住了，她心想，难道就这么个想法就管用了？怎么这么神奇？这件事情神奇到，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妈妈自己是完全不敢相信的。还没有学习怎么练，就管用了，就开始祛病了。带着这个惊叹，妈妈开始尝试修炼法轮功。她先学会了法轮功的练功动作，后来妈妈读了法轮功的书籍，再后来妈妈每天每天的学法练功。后来的妈妈开心地把所有中药都扔了，她从此再也没有喝过药。妈妈再没上过医院，那个折磨她好多好多年的病也不曾复发过。奇迹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在我妈妈的身上，我们姐妹终于成为真正有妈妈的孩子，我们一家终于真正团圆了。听众朋友，天下父母心，这位母亲拼尽全力为年幼的女儿们而活着，只是许多事情不是努力就能确保的，而这位母亲绝处逢生的奇迹竟然可以在这么不可思议的地方发生，那是因为法轮功是修炼的大法，是超常的。奇迹能在这么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正说明法轮大法好。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在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五岁宝宝说：阿姨，我知道你是修善的。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江苏省有一位专职带宝宝的阿姨，她用了什么办法把一个体弱多病、脾气暴躁的小男孩变成了健康懂事的小宝贝呢？来听一个小朋友遇到好阿姨、健康成长的喜乐故事。2020年12月，我去一家照顾一个5岁的男孩。这个孩子不但体弱多病，而且容易过敏，脾气特别暴躁。刚去的时候，孩子还没有上学，孩子妈妈叫我每天早晚给他吃多种抗过敏的药。当时我心里就想，我是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我要把大法的福音告诉这孩子，他能够得到福音，以后就不会生病了。于是我就先对着他默默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一段时间，我发觉孩子脾气变得好多了，吃东西也不那么容易过敏了，我心里很是感激大法师父。过了一些日子， 我在陪孩子写字的时候，就叫他跟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听话，总是开心地跟着我大声地念，那声音大的能震撼整个三楼。有一天，他突然笑眯眯地对我说，阿姨，我知道你是修善的。还说难怪我为什么对他不凶，他说以前的阿姨都对他很凶，会骂他，就我从来不对他凶。他还说他知道我是修真善忍的。我当时抱起了他，开心地对着他说了一句，你真是个聪明宝宝。现在他能背92首唐诗、三字经、木兰辞随口而出，很多汉字他都认识了，简单的英语句子和算术的加减他都会说会算了。感谢大法师父，都是师父赐予了这小孩子智慧。他妈妈都说，自从我去了他家，孩子的脾气好多了，身体也比以前好了许多，每个星期都能正常上课了。我去之前的那年，一个学期加起来也没上过半个月的课。现在他的那些治疗过敏药都不吃了。佛恩浩荡，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接下来请听一位姥姥讲的她11岁外孙女遇到的奇迹。我是河北省的一位法轮功学员，今年66岁。在带外孙女期间，时常给孩子说大法的神奇，让他遇到紧急事的时候要记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2022年8月26号，在外孙女身上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这天中午，11岁的外孙女吃完饭，从奶奶家回她自己家，走到小区院内，她手里拿着的饭盒掉到一辆轿车旁边，她就弯腰去捡，没想到这辆车突然启动，把外孙女撞倒坐在地上，然后车的前轱辘就从孩子的腿上压过去了。旁边的人呼喊着把外孙女从车下拽出来，打120急救车来了。外孙女被送到医院，拍片做 CT， 骨头啥事都没有，只是蹭破点皮。医生说不用服药，买点碘酒涂一涂就行了。回来的路上，孩子问他妈妈，妈妈，你知道我为啥没事吗？我在救护车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讲到这儿，我已经是泪流满面。那么重的轿车，上面还坐着2个人，院子是水泥路面，从那么嫩小的腿上压过去，啥事没有，只是蹭破点皮，有2块淤青。按常理，这可能吗？连医生都觉得惊奇。孩子爷爷说，看监控，明明是人们从车底下把孩子拽出来的，怎么会没事呢？这件事把家人都吓坏了。在处理事故的时候，女婿看着女儿被吓得可怜的样子，情绪很激动，非得要和肇事司机讨个说法。我说，你们知不知道是法轮大法救了孩子，孩子没事，这就是最好，我们应该感谢大法师父，如果你硬闹是不符合大法要求的。我借这个机会给家人和朋友讲大法真相和大法的神奇，他们都心服口服，更加相信法轮大法好。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
请欣赏关桂敏先生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 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